我们这下礼拜天是有一个布道会啊，那我们的崇拜就是用那个布道会来取代。好，今天呢要继续讲一个先知的故事。这一位先知是拿单，先知是拿单，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是太熟悉，可能看到这个名字就跳过去了。那最近的牧师是一系列的信息，都是用所谓的主题式的信息，跟我以前用那个释经式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用了主题式的。然后我选了七组先知，然后有的可以说是七个先知，或者是七组，因为有的信息是包括了两个先知，所以是两个人是成为一组。然后我第一次是讲到一个没有遵守到底的先知，这个两个先知呢，一个称为神人，一个称为老先知，所以我给他叫做无名的先知。这个故事是在列王记上的13章，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他们这两位呢都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到底。然后我们第二次信息是看到巴兰的故事呢，他是一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他把他先知的职分当作获取财力的一个途径。这个是在民数记的22章到23章有详细的记载。第三个呢是叫米该亚的故事，他是一个不与世界妥协的先知。当时有几百个先知呢，跟世界妥协，他是唯一一个站起来跟对所有的人反对的先知，是在列王记上的22章。那我们上次用了3次的主日呢，讲了撒母耳的故事，他是一个忠心到底，也改变了他所活的那个时代的先知，在撒母耳记上的第3章。还有第7章，还有第8章，一直到25章，就涵盖了撒母耳的一生。然后呢，我们今天会看到是拿单的故事，是一个勇于为神来发言的先知。那分别会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还有11章到12章，还有列王记上的第1章。到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的经文。然后下礼拜主日是暂停一次，然后呢又有布道会。那再下个礼拜呢，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会看大卫的故事。大卫也是一个先知，虽然他是君王，我们会看到大卫是一个顺服其他的先知教导的先知。他虽然自己是先知，他也会顺服其他的先知对他的指责。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拿单的故事一样，是在历代志上的29章。那最后一个先知的信息是到了新约，是有两个人，一个叫西面，是个男的，一个叫亚拿，是个女的。他们这两位呢，都是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他们是盼望耶稣基督救恩的先知。所以是这个是7次的这个信息。然后我们今天呢，活在的一个世界呢，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英文叫做 political correctness，就政治的正确性。那有人把它翻成叫做识时务啊，我如果去网络查 political correctness 呢，翻成政治的正确性或者是识时务。识时务就好像我们俗语所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不要吃眼前亏，就顺着潮流走，人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不要去争论。我们可以从前一阵子甚至到今天为止，有一个叫 LGBTQ 这个问题，就是有关同性恋或者是变性人等等的问题。今天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是说我如果去嘲笑一个不是同性恋的人，我没有任何问题，不会有麻烦。那我如果去嘲笑一个同性恋的人的话，我就麻烦大了。 同样一个嘲笑，不见得是这应该是不对的动作，可是我的对象就造成我的结果不同。然后最近呢，就是因为黑人的事情，就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事情，我如果今天去嘲笑一个白人，我不会有问题；我去嘲笑一个黄种人，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如果今天去嘲笑一个黑人的话，我的问题就大了，我可能工作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昨天在亚特兰大又发生一个枪杀案，一个白两个白警察开枪打死一个黑人，然后整个 Wendy 出事的场地是在 Wendy 的餐馆，就今天昨天半夜呢 ，Wendy 的餐馆就被人家烧掉，也无所谓啊、哦，可以纵火是。允许的你去纵火把一个餐馆好端端的烧掉了。这是我们今天活着这个很可怕的世界，叫做政治的正确性。政治的正确性就是说，我们当试着要严格的避免任何的歧视的态度跟政策呢，我们矫枉过正，原本是要保护那些弱势的人，可是我们矫枉过正呢，弱势的人就变成强势的人，这个就是政治的正确性。就因为如此的疯狂，像瘟疫一般，像病毒一般的流行在我们美国这个自由的世界呢，就使得我们俗语所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已经行不通了，不再有功效。从此很多人都晋升就都不说话了，因为你说出违反这个实物的一些话呢，你说出去你就麻烦，所以你就干脆不说了，所以就成为一个沉默的大众。这个是我们今天，你知道今天一出门你都会遇到的这个很危险的问题。可是呢，当时我们把时间从2020年就转到了主前大概将近1000多年前，当时的先知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可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言人，你要了解当时的人是违抗神的，所以既然要成为神的代言人呢，他一定不能走所谓的 political correctness， 他一定跟时流是逆道而行的。因为先知要把神的心意告诉人，尤其是要告诉以色列的君王，因为君王会一些的政策，一些国策会影响整个国家，所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要把神的心意告诉君王，能够借着这君王听到了神的心意，遵守之后，就带领整个国家民族走向一个安定富足的道路。这个是我们今天即使活在美国这个世代所缺乏的，现在状况非常的严重，没有人敢讲把神的心意告诉任何人。因此呢，以色列的君王他个人他的掌权，不管是多少年，他的掌权是否成功，国家是否富足安康呢，完全是与他的身旁有没有先知，或者是那个先知对他的影响力是如何，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失败，透过这个神，透过先知，先知告诉君王，君王执行神的旨意，国家就成功，不执行国家就失败。那我们很快的从以色列在还没有列就分裂成北国南国之前的头三个王的身上，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到这个真理。那这个三个王呢，首先就是说他们当时国家还是一个国家，还没有分裂，可是他们还有一个奇妙的共同点，就是这个三个王呢都做王40年，说他们在国家掌权了40年。因此呢，做王的期限呢跟他掌权的是否成功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有些人会说，哦，他才刚刚做了 这个板凳不到两年，所以呢政策还没有执行，就有一些的借口。事实上没有借口可言，因为他们这三位呢都做完了40年，神给他们40年足够的时间来实行神要告诉他们的一些的心意。那这三个王呢跟先知的关系是如何呢？首先我们有看到了扫罗王，我们前几个信息讲到撒母耳的时候，扫罗王身边有一个先知叫撒母耳，可是扫罗呢不听先知的警告，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被神弃绝了。然后呢就是大卫，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大卫的身边有两个先知，一个叫拿单，一个叫加德。加德不是我们主要讲的对象，我们主要讲的是拿单。可是大卫却选择听从了先知的警告呢，他最后的结果他是被神所爱的，被神所坚立的王。然后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呢，所罗门没有从他的爸爸学到一个功课，学到好的，所以在所罗门的一生中，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先知出现，因此呢他没有可以从先知来的警告，没有，因为没有先知哪来的警告。最后的结果呢，当他一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伊利接续他做王位的时候，已经国家就立刻分裂。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已经造成国家分裂的趋势，只是他一死了就实现了。所以呢王跟先知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来自撒母耳记下，可是撒母耳记上跟下呢给人家一个错觉，因为都是用撒母耳的名字来立书的名字。通常圣经中呢，除了一些少数的例外之外呢，那些书信如果是人的名字的书信，大部分都是那个人是作者。可是因为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撒母耳已经死掉了，死人不会再来写书。可是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真正的作者应该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叫做拿单。因为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发现这卷书中很多的资料呢都跟拿单有亲密的关系，好像都是他是第一个目击者，与他有亲身的经历。尤其是当他谈到了他跟大卫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拿单就是当事人。那拿单这个原文呢，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他给予的意思，非常有趣的一个名字。因为拿单是他给予，他跟有一个动词叫做给，这个给就出现了很多。拿单呢是一个人的名称，用成为名词，可是他有同一个字根的字呢叫做给，给予，给。那所以拿单呢，他这个人他真正把他的名字的含义呢活了出来，因为他给予，就拿单他不断的给予什么某些人，就像大卫很多属灵的建议，他可以说是大卫的忠心的朋友跟属灵的顾问，他经常的给予大卫一些正确的建议。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的重点。一个人真正的活出，他不仅活出他先知的使命，他也把自己的名字的含义呢叫做给予，给人家建议，给予，活出来。这个是个不简单的人物。那先知这个拿单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浓缩呢用三件事情来看出来。那当然从这件三件事情之后呢，我们会真正的很肯定说，拿单不仅是活出是给予的生命呢，他也是一个勇于为神发言的先知。我们现今的世代有多少人得到神的话语，可是就因为政治的正确性呢，我们不敢为神发言， 因为你一旦发言了呢，就受到人家的攻击。正因为他勇敢的执行了呢，神赋给他先知的职分，就是说他不怀私心，他不惧权势外在的势力的压力，他知无不言，他一言呢无言无不尽的把神给他的启示都传达出去，他真正的活出先知的职分，他也把自己的名字的含义呢活出来。这三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大卫他的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时期。当然他还有其他的时期，就像他在逃难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可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他做了王位之后的三个时期，就是高峰期，当他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然后他人生的低谷期，就他犯下大罪的时候，然后他的晚期，他的王位要传递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那拿单呢，就是不离不弃的，就在他这三个时期，跟他享受了他的高峰期，他在人生低谷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拿单也在他身边。当他即将要死掉的时候呢，拿单也在他身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顾问。那这个就是拿单。高峰期就为神建造圣殿，那为神建造圣殿是大卫一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愿，因为这个他也知道建造圣殿不是随便盖个建筑物，他要用最好的金银啊、铜铁啊、木头啊等等，他知道一定是劳民伤财，因为所罗门最后用了大概将近7年的时间建了这个圣殿，所以劳民伤财，很大的工程。可是他有一个原则，在行这个大的工程之前呢，他必须要找一个他值得他信任的人或者是先知来讨论一下，所以他就找了拿单，因为拿单是他值得信任的一个属灵的顾问，也是神的先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呢，就包括了三段的对话。第一段是王对先知说什么，第二段是神对先知说了什么，第三段就是先知对王说了什么。在这个三段的对话呢，就包括了这个的故事。那王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1到2节，圣经这么说，那王就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那个时候呢，王就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此时可以说是大卫的国位最稳固的时候，因为神使他安静，仇敌没有来扰乱他。事实上那个时候他的生命也是处于最高峰的时期，国位安定，生命又成熟，他立刻就想到神的居所，神的住处。那虽然呢，在这一段对话中呢，大卫没有明明白白的说出说我要为神建造圣殿这句话，他没有说出来，可是因为拿单跟他非常的熟悉，所以他言中之意呢，拿单就听出来了。正因为呢，为神建造圣殿原本是一件好事，绝对不是坏事啊，所以先知拿单一旦听明白大卫的心意之后呢，他就立刻的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你想要盖你就去盖，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可是呢，在这一件事情上呢，这个拿单呢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说他妄自为神做主。当然是在人之常情嘛，好事情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知道，做神的仆人呢，应该凡事呢，先来求问神，寻求神的旨意，不能按着人的感情，或者是心愿，或者是需要，立刻做出很快的决定。 因为呢，很多人看为好的事，看为对的事，看为美的事呢，都不一定是神要做的，因为神不见得要你来做，神不见得要你现在来做。这正如保罗到了新约，在罗马书的12章17节这么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呢，我们要留心去做。这句话事实上把我刚刚讲到 political correctness 打了一个巴掌，因为众人以为美的事不一定是对的，我们要留心去做。然后呢，之后呢，很快就当夜呢，神就对先知说了，王已经对先知说，可是神又对立刻对先知说，在撒母耳记下7章4到7节这么说，当夜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哇，这个就是很明显说，不，你不能为我建造殿宇。耶和华继续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我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过的地方，我何曾像以色列中的一个支派中的士师，我们以前讲到士师就是审判官，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为神建造圣殿这一件事呢，神没有直接的向大卫启示他的心意，反而是在当天晚上立刻的向拿单来启示，内容就是说，你不准，你要告诉大卫说，不准为我建造圣殿。哇，这个不是好消息哦，我相信拿单呢也很难告诉大卫，扫大卫的兴头哦，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可是接着呢，神不只说你大卫不准为我建造圣殿，接着呢，神又借着先知拿单传给大卫一个叫做直到永远的应许，永远，原文叫 olam， 英文叫 eternity 或 eternal。olam 呢，永远这个字呢，在7章中一共反复的出现了9次之多。这个是神给大卫一个直到永远的应许。然后在7章8到16节，就是神拒绝大卫建造圣殿这句话之后呢，神继续讲了一段的话，被学者称为叫大卫之约，就神跟大卫所立的那直到永远的约。在圣经中这段非常的重要，神与大卫所立的约，这个约一直影响到弥赛亚的来临。所以拿单一生有非常的蒙福，他可以第一人听到神所说出的大卫之约。那大卫之约呢，我很快的哈，就是讲大概包括5点，让我们了解是大卫之约的重要性。那是当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呢，神就给了他这个约。大卫之约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神要坚定的选立他为以色列之君，不是扫罗，是大卫。在7章8节这么说，现在呢，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我要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这个很清楚的，神要坚定的选立他，就是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然后第二个，这个大卫之约的第二点，就神要坚定的必要应验什么呢？所谓的巴勒斯坦之约。 所谓的巴勒斯坦之约是在生命记中神告诉摩西说，神要把巴勒斯坦这块地，就是今天以色列的这块地，好，叫做巴勒斯坦的这块地呢，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土地的约。那在第七章的九到十一节是这么说，神接着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我要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他们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因为在士师的时候呢，常常受到一些外邦人的骚扰，所以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是神再一次的肯定，他会实现与摩西当时所立的巴勒斯坦之约，要给他们一块地能够立国，能够安居乐业。接着神要坚定他的后裔的国位直到永远，在第七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接着说，他说，当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呢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就是指他的后裔中，就是所罗门要为神的名建造殿宇，神也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事实上告诉我们，在主前，就西元前597年的时候呢，南国，就是以色列的分成北国南国，南国犹大国呢已经就被巴比伦给灭亡了。一直到1948年，就西元1948年，以色列才真正的就在现今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地复国了。可是他们即使复国的时候呢，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做王的，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们都是有总理总统，没有一个王坐大卫的宝座。可是所以神对在这个跟大卫之约说，你的后裔的国位要直到永远呢，一直必须要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会应验。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呢，一定要追溯到是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新约圣经一直要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血缘必须要来自大卫，因为神要应验，要应许，他的应许就是说大卫的后裔的国位要直到永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然后呢，神要坚定他的慈爱呢永远不改变，因为他的慈爱不会因为人的犯罪而改变。接着在第七章的14到15节，神继续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他就是指大卫的后裔。那如果他犯了罪呢，我必用人的杖呢责打他，用人的鞭呢责罚他。也就是为什么当大卫的，就是说所罗门之后，他们离开神的时候呢，神就用外邦人来责打他们，甚至把用亚述国，用巴比伦把他们毁灭，就是这句话。可是即使在他用人的鞭责罚大卫的后裔的同时呢，但是我的慈爱呢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神没有与扫罗立所谓的扫罗之约， 神选择了与大卫立了大卫之约，其中之一就是说神的慈爱不会因为人的犯罪的缘故而离开，这神的慈爱永不改变。那最后一个，神要坚定他的家室的国位直到永远。在第七章十六节说，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原本呢，在大卫的高峰期的时候，他原本只是想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一个居所。他原本只是说，我爱神，我为神建造一个圣殿，一个居所，神可以住在其中。但是呢，神却反而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家室，是一个永远的王朝，永远的国度。哇，是在这一场生意中，大卫没有吃亏，大卫反而占了太多的便宜。他原本只是为神建造一个圣殿，在地上的圣殿，可是神却应许大卫要建立不只是他的家室，一个永远的国度，永远的王朝 ,a dynasty, 一直到永远的。哇，这个是神对先知说的。然后呢，先知听到这些事情，就按着一切的话呢，照着这个默示呢，就是告诉了大卫，他就是不怀私心，不惧权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把神告诉他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大卫。然后呢，这个是从这个为神建造圣殿呢这一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那我相信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妨要学习像大卫说，我们有没有寻求一些意见。当我们面临我们重大决定的时候，人生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有必须要主动的而且谦卑的寻求属灵之人的意见。这个是神给一些牧师或者师母在地方教会的一个的工作之一，责任之一，就是弟兄姐妹，你在人生的旅途中面临一些重大抉择的时候，你们不妨能够主动的也能够谦卑的来寻求牧者的一个意见。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到。然后呢，你也要愿意改变，就是说我原本是决定这样子的，可是如果我征求别人的意见，如果必须要改变的时候呢，我必须要愿意改变我原来的决定。英文叫 flexibility, 我们必须，我们所决定的事情必须要能够被改。即使我原本决定的事情是在人看起来都是好的事情，是对的事情，是美的事情，我都要留一个空间能够改变。否则你如果都不愿意改变，你问人家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好像你只是想寻求那些支持你的决定的意见，那些反对的呢，你就也不想听，或听了呢，就也不当一回事，你也不愿意谦卑的愿意来改变。然后呢，我们最后我们要彼此信任，就是说你我生命中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朋友，他能够勇敢的说出一些你不愿意听的话。你想想这个大卫跟拿单的关系，如果把我放在拿单的位置的话，我可能会告诉他神说的第二段话，大卫之约。第一段话呢，我都不太愿意说，因为那个建造圣殿这么好的事，神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不让大卫做？大卫积蓄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木头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一声令下就动工，多好的事情，为什么要拖拖拉拉？神可能 没有讲清楚，那我也不想让大卫失望，伤他的心，因为建造圣殿是大卫一生中最重要的心愿。可是呢，这个拿单敢对大卫说，不，你不行，因为神说你不行，你就不行。那大卫也能够说信任拿单的确是神的先知，是从神那边得着了这个启示，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叫做 hidden agenda， 有什么隐藏的这秘密。这个是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然后我们接着很快的就要看大卫一生中的低谷。在整本的旧约中呢，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呢比这个故事令人感到更震惊。我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思想，为什么要把这么丑陋的故事写在圣经中？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跟12章，为什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竟然这么不羞耻的犯下如此可怕的罪？他合神心意根本是不配这个人这个名称，我们谁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犯下他如此可怕的罪，为什么圣经要把他这么露骨的就是清清楚楚的写下来？一定有一个意义，一定有一个含义，我们等等会看到。可是在大卫犯罪的这个极大的罪的过程中呢，有三件事情就发生。首先呢是大卫的犯罪，然后呢先知的指责，在先知跟神的指责底下呢，大卫就认罪，为他所犯的罪在神的面前来承认。那大卫的犯罪呢，这一次大卫所犯的罪呢，至少有四种的罪。第一个是奸淫的罪，第二个是欺骗的罪，第三个是谋杀的罪，第四是伪善的罪。事实上你我一生中是不是也犯过这样子的罪？你我可能肉体上没有奸淫，可是耶稣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就在心中起了淫念的话，我们就已经犯了奸淫。我们有没有常常欺骗，说一些白色的谎言来欺骗？我们是不是心中，我们虽然没有拿枪去杀人，拿刀去捅死人，可是圣经耶稣说，我们如果心中恨那个人，就已经是杀了那个人。那我们有没有伪善，在人面前是装成一个样子，在人的面后又是一个样子？事实上你我一生中不断的也在犯这种罪，只是大卫呢是非常的明显，可是神却让先知拿单毫不保留的写在了撒母耳记下。我们要说拿单是撒母耳记下的作者。然后奸淫的罪就是在撒母耳记下11章1到5节，就过了一年，在列王都出去打仗的时候呢，大卫又差派了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了亚门人，围攻拉巴这个地方。可是大卫呢，人家都去打仗了，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甚至呢睡到太阳平息，就是说我们说睡到太阳都落下山了。我们平常是睡到太阳晒到屁股，可是他甚至睡到太阳都已经下山了，可见他是多么的放纵哦。所以大卫就从床上起来，就在王宫的平顶上这样走来走去。他平顶是高很高的地方，他就看到一个妇人在那边沐浴洗澡。这个妇人容貌甚美，大卫就派人去打听，哎，那个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是赫人乌利亚，哦，是你的一个手下一个军人的妻子，叫做巴士巴。大卫呢都知道她是人家的女儿，是人家的妻子，就差人去把这个妇人就接来了。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这个他呢就月经才得洁净，就他来了之后呢，大卫就与他同房，那他就回家去了， 于是呢，她就怀了孕。我们这个和合本有一个缺点哦，那个她呢，还是用男性的她，新译本就改成是女性的她啊、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觉得，诶，怎么是好像男的月经才得洁净，好奇怪。就打发人呢，这个拔示巴呢一怀孕就打发人就去告诉大卫说，哎呀，我怀孕了，那怎么办啊、哦？那温饱思淫欲呢，这句话呢是描述大卫当时的这个状况，属灵状况。那事实上也描述我们今天这个邪恶的世代的景况啊、哦。奸淫的事就是温饱思淫欲，吃饱了就想到淫乱的事情，饿肚子空空的都想不到，日子一过好了就想到了。那拔示巴这个名字也很有趣哈、哦，巴谢巴这个名字就是说是按照希伯来文呢是叫做誓约的女儿，就一个女儿是属于誓约的。是誓约，就盟约的女儿。那也有人把它解释成是别人的女儿、哦、daughter of someone's， 别人的女儿。这名字也很有趣，跟拿单的名字一样、哦、这个名字呢，当我们一听，如果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懂得这个人他原文是叫拔示巴呢，他就提醒一个男人说，当你要与这个人行一个女人行奸淫的时候，如果这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是已婚的女子，是乌利亚的妻子，那可这个已婚的女子呢，是她是跟别的男人是有婚约的，有誓约的，所以誓约的女儿，如果你去跟一个女子行奸淫，这个女子是未婚的女子，是 single 单身的，那你要想到她是别人的女儿，所以这个名字很有趣，不论这个拔示巴是已婚的话，她是跟别人有婚约的，如果她是未婚的话，你是侵犯了别人的女儿。如果在奸淫的试探之下，我们立刻想到这一点的话，无论他是已婚未婚盟约的女儿别人女儿，我们如果思想这点的话，我们就不容易落在试探中，名字都在反复的提醒了他。那更奇妙的是，当他犯了奸淫之前呢，圣经还特别强调说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很奇怪的，为什么要平白讲他的月经才得洁净？那我们可以想到可能有这几种可能性。为什么要强调？第一点就是说，强调说当大卫与他行奸淫之前，他没有怀孕，所以他月经才刚刚结束嘛。意思是说那孩子不是他的先生乌利亚的，因为他月经才结束，他还没有怀孕。那另外一个呢，如果根据生理，我们这边我们弟兄姐妹有医生有护士齁、哦、尝试告诉我们，月经刚刚洁净的时候应该是不会怀孕的时候。所以大卫呢很可能认为，哇，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时候齁、哦、不会怀孕。那如果也怀孕的话，真的是太不可思议，可能是神迹，神允许他在不可能怀孕的时候居然怀孕了。那如果按照正常不是神机骑士的话呢，那很可能大卫跟他行奸淫不只是一次，很可能是一段日子，可能不只是一夜之情，很可能不止一次，那这更糟糕。就是不论是什么原因，神都不允许这样的罪就是轻描淡写轻易的被隐瞒过去，因为如此邪恶的罪，神如果让这个拔示巴不怀孕的话呢，事情就过去了、啊、就没有事发生。那大卫呢可能跟下一个别人的妻子再犯一次奸淫，就没完没了，就不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过去了。可神不允许，尤其是他所爱的大卫，这种大的罪能够轻描淡写的就隐藏过去， 不可能。接着呢，大卫就欺骗了，所以大卫想，这下糟糕怎么办？然后呢，大卫就差派人呢，把约到了约押那边说：“你们虽然在打仗哦，你就把乌利亚呢叫到我这里边来。”那乌利亚呢，那大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了大卫。乌利亚一来呢，大卫就问说：“约押好吗？那些阿兵哥好吗？战场的事情怎么样呢？”那大卫就对乌利亚说：“你赶快回家洗洗脚。”就这乌利亚那真不识趣哦，就出了王宫呢，随后呢，王还送他一份食物，让他吃饱一点，为温饱就思淫欲嘛啊。然后呢，乌利亚却和他的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就偏偏就不回家。就有人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就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我主就是他的将军约押呢，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就大卫就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呢，乌利亚那日和次日都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又把乌利亚招来，在他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甚至大卫把他灌醉了，他还不会酒后乱性。哇，这个乌利亚是个好了不起的人。大卫招数都用尽了，虽然呢，神不让这个最轻易的被大卫给隐瞒过去呢，可是大卫呢，还是要尝试着隐瞒自己的罪，不择任何的手段，用欺骗的把他灌醉的。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却看出有一个人叫乌利亚，他对国家的忠心，就是因为他对国家的忠心，让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令人感到遗憾的，在面对如此忠心的仆人的面前，大卫仍然不断的在欺骗人，欺骗自己，仍然不能把大卫心中的良心、良知给唤醒，他就一错再错。他最后只有选择要把这个人杀掉，不杀掉他，他发现他的老婆怀孕，他会把他的老婆给杀掉。他只有选择把乌利亚杀了。所以他次日早晨呢，他更狠的是，他还用叫被杀的人拿着信件去送死，这个是谋杀中最狠毒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卫就写信给约押，交给乌利亚随手带去。这乌利亚也没打开信来看，他就信中的内容是说：“啊，约押，你要派乌利亚到前面去，在战事最危险的地方，那你们就赶紧退后，只要让他一个人被杀死，把他放在最前面。”所以约押攻城的时候呢，他知道敌人是哪里有勇士。他知道他是做将军的，知道哪里是最凶险的地方，他就把乌利亚就派到那里。城里的人就出来跟约押打仗，可是大卫的仆人中也有几个被杀的，那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于是呢，约押就把打仗的一切事情派人去告诉了大卫，又告诉人说，如果王听到有那个损兵折将的事情发怒的话呢，你就说赫人乌利亚也死了，那神那个大卫王一定不会责怪你，因为大卫就等着听这句话说乌利亚也死了这句话。大卫筹划了老半天，就是要杀掉乌利亚。 在谋杀乌利亚的同时呢，大卫还送上了几个无辜的忠心的战士，那些人也当作他的陪死的人。同时呢，他还迫使他的将军叫约押的成为他的共犯，约押成为他的帮凶。原本是要率领以色列军去打仗的将军成为他的帮凶，手上也沾了无辜之人的血，是自己百姓的血。当约押在这件事情上做出妥协的事情，事实上在约押的生命中也有了污点。当然约押也拥有了大卫的把柄，大卫也将他的把柄放在约押的手中，因此导致了约押后来的杀身之祸。这个今天我就不说，约押后来也被在大卫的计划中也被扫除。所以呢，你就看到谋杀是有传染性的，无辜的人也被杀了，使将军变成同犯，然后使将军呢生命中有污点，也后来招来了杀身之祸。然后呢，不止大卫不止停在谋杀，他还停到了伪善，就是当那些使者来把这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大卫的时候，他们就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就奏告了大卫。使者就对大卫说呢，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了他们，直到了城门口。那射箭的就从城上射箭，射死几个人，那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然后大卫就对那些使者说，你去回去告诉约押说，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不要为这种事情愁闷，刀剑或者会吞灭这个人，或者会吞灭这个人都说不定的，你就只管竭力攻城，将城擒复。你用这些话去勉励约押。哇，这么是假冒伪善的人啊，他真虚假到一个地步，刀剑是会杀这个人会杀那个人，不要放在心上啊，真是假冒伪善到底，这是大卫所犯的罪。所以我们很快的说，大卫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呢，一步一步犯了罪，奸淫、欺骗、谋杀跟伪善，然后神绝对不许这些事情就是隐藏着。所以当乌利亚的妻子听到他的先生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一过了呢，大卫就把他接到宫里，他就成为大卫的妻子，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大卫这件事情呢，耶和华不喜悦。大卫以为他暗中的筹划了这一切的事情，他所犯的罪是天衣无缝啊，是人不知鬼不觉的。可是神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圣经只说了这句话，耶和华甚不喜悦。然后呢，大约9个月之后，当孩子生下来之后呢，耶和华就差遣了拿单，就去见大卫，指出他的罪来。那拿单呢，很有技巧的，首先借了一个比喻的故事，希望借着这故事能够唤醒大卫的良知。当大卫听到这个故事，能够听出这个故事背后说些什么，希望他能够听出来。所以这故事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在撒母耳记下12章1到6节。所以拿单就到大卫那边，就对他说，有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有钱人，一个是穷人。那有钱人有很多的牛群羊群，可是穷人呢，除了他所买的一只什么小母羊羔，一只小羊，除了这只小羊呢，他别无所有。那只羊羔呢，在他家里就跟他的儿女一样的长大，他带这个羊羔就好像带自己的女儿儿女，跟他同吃跟他同喝，还睡在他的怀中。那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有钱人的家里，那有钱人这么多的牛群羊群， 他舍不得自己的牛群羊群，他舍不得，他却去强取了这穷人的羊羔，把那个羊羔杀了给他的客人来吃。哇，大卫听了这句话就甚恼恨啊，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样事的人要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哇，大卫真厉害啊，听到就受不了了。可是听完这个比喻般的故事，大卫为神大发易怒。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别人的罪呢，总比看自己的罪呢更清楚。大卫就是这个样子。事实上，大卫对这个夫妇的判语呢，却成为神对他的判语，饲羊补一羊，结果他的四个儿子皆连续的被杀。就拿单听完大卫的这话之后呢，拿单就立刻指责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富户有钱人。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么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我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把你家的主人的家业呢都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子都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跟犹大家我都赐给你。你如果还以为不满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只要说就好了。可是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着外邦人亚门人的刀呢，杀害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你竟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呢，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就说，我必从你家起要兴起祸患呢，来攻击你。这个就是指讲到了亚撒龙。我必在你眼前将你的兵妃赐给别人，他要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暗中在暗中行了这事，我就要在以色列的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来报应你。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审判。可是当大卫在被拿单指责之后呢，他就立刻认罪说，他就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就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致死，只是你做了这件事情，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外邦的人都嘲笑你。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居然做出连我们都不屑去做的事情，什么人嘛？神的名就受得到了亵渎，被亵渎。所以呢，你得的这个儿子呢，必定要死。就大卫就回家去了。结果呢，长话短说，这个孩子呢，的确被神击打了，七天之后就死掉了。大卫的认罪。在拿单的指责之下呢，大卫就立刻认罪，并且呢也得着了神的赦罪。但是呢，罪必须要付上代价，他的四个儿子为了他付上了代价。就在这一段的时间，在被拿单指责的这段时间，甚至更早之前，当他心中想到了他犯了奸淫，犯了欺骗、谋杀、虚伪的罪之后呢，大卫写下了诗篇32篇跟51篇，放在圣经中，要让后人能够做个提醒。大卫把自己的罪呢，在世人面前就是敞开，他毫不隐瞒。想想我们人类历史中有多少的君王可以做到这个事情？我们中国的历史中，现在多少人，即使50年前、1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断的在修改的、修改的、修改，没有一个执政掌权的敢把他所犯的错误能够来在众人面前敞开。即使现在这次武汉的疫情情况也是如此。才刚刚发生不到半年的事情都被修改了，可是大卫 真正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自己软弱的时间，在他生命的低谷中，他犯下了大罪，得罪了神，他要拿单，甚至神要拿单，把这些清清楚楚的写在沙漠记下，给世人做个提醒，做个警告。诗篇32篇，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我念一头几节就好了。诗篇32篇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说我呢的罪过被神赦免，我的罪孽呢被神遮盖，我是有福的人。这是诗篇32篇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看，是大卫的训诲诗。然后诗篇51篇呢，就提到大卫跟拔示巴同室之后，同房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这个诗交与灵长。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患，求你将我的罪孽呢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你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就不断的写诗篇51篇。大卫被神谴责之后，他立刻的为他的罪来承认，来悔改，神也饶恕了他。在大卫这个犯罪的这个的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学到的一些的功课，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罪的可怕，罪一直伏在我们的心门外，随时等待着我们。雅各书第一章的15节，事实上就是为大卫所犯的这个罪呢，做了一个注解，就是私欲会怀胎，就好像他跟拔示巴犯的奸淫呢，会怀孕，怀胎之后呢，就生出罪来，罪不断的长成，生出来之后呢，就会什么生出死来，所以这个在罪中所怀孕所怀的胎所生下的这个孩子呢，必定要死。所以罪是非常可怕的，罪有传染性。然后呢，我们要承认一点，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连大卫都犯罪。所以我们不要这边自以为意说大卫会犯我不会犯，事实上呢，我们每天都犯了类似的罪。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这个本末的问题，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因为我们是因为是个罪人，所以我们必定会犯罪。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个罪人，是蒙恩的罪人，可是当情欲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去犯罪。然后呢，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要被指出之后，我们一定要认罪，因为发自于内心真心的认罪呢，是恢复与神关系唯一的途径。我们如果不认罪的话呢，我们得罪神的事情，我们不承认的话，我们与神的关系无法恢复。同样，发自内心的认错，就是我们对人做出了错事，我们必须要到人的面前承认我们的错。真发自内心的认错是恢复我们与人关系唯一的途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勇敢的向神来认我们的罪，我们也要勇敢的向人来认我们的错，有错就要改。得着神的赦免，神赦免我们的罪，还有得着人的饶恕，人饶恕我们的过错之后呢，我们不要再去犯同样的罪，我们要想尽办法攻克己身，不要让我们再去犯这样子的罪。这个是我们在 大卫在他人生的低谷中，我们可以要学习到的功课。希望我们人生的低谷是非常的短的时间，是非常的不是这么低，我们能够时时提醒我们，最可怕，我们不是义人，我们一旦犯罪犯错呢，我们要勇敢的去认错，去认罪，不论是对神对人都是如此。然后呢，到晚期就很快的来讲他晚期，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中，每一次国位的传递呢，常常会充满了很多流血的事件，常常兄弟戏强，这个大王子杀二王子，那三王子杀大王子等等的，这个我们人类的历史的故事不断的在翻，就是翻版的翻，就是在重演。就是大卫在传位给所罗门这件事上也不例外，所以在大卫即将要死，他在晚期的时候，他要把王位，他的王位要传递下去呢，有发生了这一样发生了三件事情，就是他在传递的过程中有一个危机出现了，然后呢，先知一发现呢，就立刻就提醒了。然后呢，传递的工作呢就顺利的完成了。经文我就不读，是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我大致告诉你们这个故事的、这个、内容，就是大卫年纪老迈了，老迈呢，他有很多的太太，其中一个叫做哈吉，就他这个哈吉呢，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可能是已经是他的，他当时可能是排名第一，因为是在押沙龙之后他是第一，因为押沙龙叛变之后死掉了，所以他是第一。所以这个亚多尼亚呢，他就想说，哼，我父亲呢已经年纪老迈要死了，那我必然是做王，我是第一把的交椅，我宝座坐定了。所以他就派了一大堆人，50个人在他面前就是奔走，就请了一大堆人来宴客，说要他做王，就是只有先知拿单还有所罗门他没有邀请，这两个人不欢迎，因为所罗门可能是要跟我争取这个王位的，那拿单呢是我爸爸的先知，这两个人不请啊。就当拿单看到这个危机的时候，看到这个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的野心之后呢，他知道糟糕，这个王位的传递一定又发生血腥的征战，危机出现，他就立刻做出了一个行动，他就跟所罗门的母亲就拔示巴，就跟我们前面的故事跟大卫犯奸淫的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就跟他说，我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要做王了，你有没有听到啊？那我们的主呢，大卫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呢？现在我赶快给你出个主意啊，可以保全你跟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意思是说，在王位的争夺中呢，如果亚多尼亚坐上宝座的话，你跟你儿子必死的，因为他要扫除一些对他的王位有威胁的人，所以他就说，你赶快去见大卫，我交代你这些话，你跟大卫说应该是我的儿子所罗门要接续做王的，怎么跑到这个亚多尼亚这个人呢？那你正说的时候，我凑巧也会跑去来，我就跟你一同的来证实你跟大卫所说的话。所以呢，这个先知拿单他清楚的明白，他给他这个建议呢，不是所谓的馊主意，事实上他知道神的永恒的计划中呢，神是要所罗门接续他做宝座的，因为神曾经对大卫说，他因为是大卫的先知，是他的朋友，是他的顾问，他清清楚楚知道神是要立所罗门做宝座的，要所罗门 为神的名建造殿宇的，他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大卫年纪老迈，搞不清楚状况，结果亚多尼亚就趁机要篡夺王位，所以达丹清楚了，他在知道亚多尼亚在策划，所以他就立刻忠于神，也忠于他的王大卫，忠于他神给他先知的这个身份跟责任呢，他就必须要破坏亚多尼亚的阴谋。所以呢，他就提醒了八四八要揭发亚多尼亚的阴谋。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卫王就做了个决定，哦，我已经差不多要死了，然后我赶紧现在呢，就让所罗门立刻坐上我的宝座。所以就他在差派了很多人，就是轰轰动动的让所罗门去坐上他的宝座，他的王位就完成了。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写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是所罗门如何在这个先知拿单的提醒他的母亲的情况之下，他可以顺利的坐上了以色列他父亲大卫王的宝座。这个就是拿单在大卫晚期的时候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至少暂时了也维系了以色列国度的传承。我们要做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看这几重复的反复这几点。拿单不只是大卫忠心的朋友，也是他属灵的一个顾问，他更是神的一个敢勇于为神发言的先知。他不仅是朋友，也是顾问，也是先知。在大卫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都陪伴在大卫的身旁，并且对大卫做出正面的影响力，而不是负面的影响力，是正面的。在大卫高峰的时候，大卫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拿单带给大卫一个坏消息，就是说神不要你为他建造圣殿，同时接着带来一个好消息，神要与你立一个直到永远的大卫之约。在大卫生命中低谷的时候，很多人可能看到大卫犯了个罪都离得他远远的，也不敢跟他说任何话的时候，拿单毫不惧怕的指出大卫的罪来说，你就是那个人，同时宣告了神的审判，你的儿子会死，刀剑不离你家，可是也宣告了神赦免。在大卫晚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年纪老迈，已经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呢，拿单也陪在他旁边，发现在王位的传递过程中即将出现一个危机，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危机，就拿单就主动的教导八四八，就保守了所罗门的王位跟性命。非常可惜的，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我们不确定拿单是不是就已经可能年老已经死掉了，或者所罗门没有再多听拿单的劝告，所以拿单没有在他生命中在他身旁留了一些的先知给他提供一些正确的意见，所以导致他挥发过度，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国家老百姓非常的贫困，所以导致国家的分裂。可是大卫即使在他晚年的时候呢，先知仍在他旁边，不论他好日子，他临命最低的时候，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位先知勇敢地站在他旁边，能够勇敢地对他说出真心的话。我们最后结束要举到两个名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圣经中呢，几乎所有的名字都有属灵的含义，因为名字对神来讲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来讲取个名字就是名字。可是当圣经中 很多的名字都非常重要，比如所罗门。所罗门他本来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子，可是所以当所罗门出生的时候呢，神就是借着同样一个拿单赐给所罗门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这个名字就是说耶和华爱他。所罗门不只是平安的，也是蒙神所爱的，是神透过拿单给他这个名字。然后呢，大卫呢也给八四八他说生了好几个儿子，其中这个儿子取名叫做拿单。他给予在历代志上的第三章第五节，很奇怪的，大卫跟八四八当然生了所罗门，可是他还生了其他的儿子，在其他的他的众子中却取了一个名字叫拿单。当我们回想，因为八四八原本不是大卫的妻子，是他跟他犯了奸淫，把他的先生杀了夺取他。可是在这一种的状况之下呢，是拿单勇敢的指出他所的犯的罪。所以他在生了儿子跟这个跟他犯奸淫的妇人所生的一个儿子呢，他却取了一个名字叫拿单。拿单。那这拿单也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时候，你看到很无聊的一段的一个家谱中呢，拿单就出现这个名字。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31节说，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有一系列的家谱，是那个家谱呢，是所谓的耶稣的肉身的父亲叫约瑟的家谱。那路加福音又有一套家谱，是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家谱。可是在玛利亚的家谱中呢，玛利亚原来是追溯到拿单，是大卫的其他一个儿子拿单。可是约瑟的家谱呢，是追溯到了就是所罗门，都是从拿大卫出来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特别讲到一个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可见拿单呢也扮演了一个所谓的耶稣的一个族谱。可是这个拿单不是先知拿单，是大卫所生的一个儿子，把他取名叫拿单。可见呢，先知拿单对大卫的生命中有多么大的影响力。所以当大卫跟这个八四八生孩子的时候，他就取了先知拿单这个名字。所以从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每一件事情也许从人看起来是犯罪污秽的事情，可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恩典在后面交错着。甚至我们读到这个所谓的在家谱中是非常孤单调的，是一些死人的名字的家谱中，可是却忽然冒出了一句话说，拿单是大卫的儿子。那拿单虽然不是先知拿单，可是是因为大卫纪念居然有一个在他生命中有一个勇敢为神发言的先知来带领他的一生。他高峰期与他同在，他临命低谷期与他同在，他行将就木年纪老迈快死的时候仍然与他伴随着。那神的恩典无处不在，可是必须要透过一个人来成就。对大卫来讲，这个人就是先知拿单，这一个勇敢为神发言的先知，深深的影响到大卫的一生，所以大卫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拿单，而这个拿单呢，就成为什么？成为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肉身母亲的家谱，叫玛利亚的家谱。事实上我们要了解，在马太福音中所说的耶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的家谱，不是重要是重要， 可是不是没有比上这个家谱重要，因为呢，约瑟不是他真正的父亲，名义上地上的父亲，因为耶稣是圣灵怀孕所生出来的，耶稣没有父亲，没有所谓的人的父亲，可是耶稣有母亲，就是玛利亚。那玛利亚就追溯到大卫的儿子叫拿单，拿单呢，就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所谓的先知的拿单，可是他深深的影响大卫的一生。所以我们就想到，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呢，神的恩典真正的必须要透过一个勇于为神发言的先知。这信息到这边结束，让我们回想到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所谓的政治性的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我们这个世代有多少人能够勇敢的为神来发言，勇敢的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朋友之中呢，能够指出他的错误来，能够给他引导，能够给他安慰，他的好日子与他同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与他同在，他即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也与他同在。那我相信呢，这个是神要借着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劝勉。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人的思想，人的信息有限，可是你的恩典却无穷。你常常借着圣经中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的所谓的小人物，可是他们在背后却行了如此伟大的工作，都是神你要借着他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学习，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做见证，同样的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为后人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们继续求神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在居家的时候与家人相处的时候蛮有恩言，蛮有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相遇绝不是偶然，是神你奇妙的安排，让我们在居家的时候能够彼此的来学习，我们彼此的来照顾，我们彼此的来劝勉。求神你继续的施恩怜悯，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做祝福的祷告就结束。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你不要只顾着你写的，你就在这听就行了。